全能永生治理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谦卑顺服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蒙纳我们奉献的心意，蒙主悦纳我们小小奉献的心意。这里面请主不要看重我们的数字，看重我们奉献的心。主啊，每一次家里面粮仓缺乏的时候，你总是显现奇迹，让我们从外面不认识的人手中得到及时的粮食。主，这提醒我们，我们也不能单单只看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工，当别人不认识的陌生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感谢主的心意的方式，就是我们也替万国万民代求，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为万国万民祷告的祭坛，让我们不再只是为我们个人家庭祷告，也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远大，看到国家、政府、学校、社会以及职场所有的需求。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在祷告当中，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可是他们也需要主的爱，为他们祷告。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也让我们的教会在灵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教会能够逐渐的兴旺起来，传扬主的圣名，荣耀归主的圣名。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说我今天要做见证分享，那我先把我们教会里的一些活动报告完，我再做这个见证分享。其实我本来做了一个 PowerPoint 的简报，是关于我这一次在台湾三个月所有的经历。那因为今天早上接到的这个很匆忙，我来不及把整个东西因为我已经要出门了，我没有办法下载，所以今天就只能用口头讲的。好，那我刚刚在祷告里头特别提到说，我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大家能够在祷告的，就是我们在呼求的时候，能够加入为国家、政府、学校来代求。主要是因为我在台湾的这段期间，跟回来美国的期间，我陆陆续续都有听到很多朋友在提说，我们的教育体系跟我们的政府在运作法令的制定上面，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举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同性恋是不蒙主悦纳的。那在台湾目前教育部是已经允许把这样的题材编入小学的教材里面，也就是说从小学教育里头他就已经教导孩子说，你要接受人有同性恋、异性恋跟双性恋三种状况。这其实是很令人悲哀的，但是我们目前在台湾所能够发起的，也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超过100万人的联署给教育部，说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孩子从小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念。但到底能不能够改变，真的要靠我们的祷告，求神来帮忙。那我们也看到美国一周一周让同性恋合法结婚建立家庭，这个价值观其实是会颠覆我们整个圣经的教导的。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这是其实是不符合上帝创造我们一男一女要建立家庭，然后延续我们的后代子孙，然后能够历代的遵从主的真理教导生活，这个是完全违背真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祷告放在每天的这个每天你的不管是晨祷晚祷，能够把这样的事情放进去。因为我们是活在这整个的，现在我们讲说全球化，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我一个人好就好了。全球现在稍微这个国家有一点什么事情，整个世界就跟着一起移动。我只是举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子。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平常在看电视啊、看报纸，你看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你有负担，你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我们的主是垂听祷告的，特别是我这一次自己三个月里头，我深深的经历，我们的主是真的听祷告，也愿意应允祷告的主。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外面有一个祷告信箱， 那其实我知道很少的人真的把自己心中想祷告的事情写在纸上，放在那个祷告信箱里面。可是我要提醒大家，这真的很重要，求你们把真的把眼光放远大一点，不要只想到我自己的事情，我家里的事情。你有任何的事情，你想要教会大家同心合一来祷告，都可以写。哦，那聚会当中哈，这件事情一直是我知道困扰着在台上讲到的啦，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就是晚到的人从前面进来，或者是小朋友就这样进进出出跑来跑去。那我们对小朋友可能尺度要放宽一点，不过可能就是大家互相提醒，看到有人要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就跟他们指一下，叫他们从后面，这样子对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应该我们都要准时到，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你知道的话，请尊重大家哦，因为主日崇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接下来我今天早上因为我做主席，我比较早到，我看到很棒的事情，就是一早进来就看到很有活力的大家在学太极拳，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因为太极拳我自己在台湾学过，太极拳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好，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跑不动了，也爬不动了，然后那种什么瑜伽那种超柔软的那种动作我们也做不起来了，太极拳是唯一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就是在很轻松的状况里头，很缓慢的节奏里头，可是可以让我们的气息运作尤其是你的肢体的运动跟你的气息的调息哦，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的话，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起来。再来就是我们每周都有排所谓的清洁打扫的工作，那也很感谢主因，他几乎不管排到谁，他总是自愿就先去把碗给洗干净了。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教会是我们大家的家，我们都不会希望看到家里面乱七八糟的哦。所以就是不论是不是有排到，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比方说这里丢一张谱啦，那里丢一张周报啦，就请你顺手把它收起来。如果你不知道放哪里，没关系，你就是把它集中啊，放在我们后面那个影音机旁边有一张桌子，我们同工自己看到，我们会重新把它分类，重新收好。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做那个垃圾分类，那现在还是开始又乱了。环保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说在那个吃完饭以后啊，在我们自己的就是餐厅的这一边哈，那个垃圾桶里面呢是让我们丢厨余的，就是你吃剩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你的那些什么如果有其他的，比方说你带来是有纸盒的，有塑胶类的，或者是有纸盘啊什么这些，请你另外放在旁边，我们会摆一个盒子。就是要 recycle 的，要回收的，通通都丢在那个纸盒里，这样就可以减少后面的人在打扫清洁的这个工作，每个人做一点点，后面的人做起来就很轻松又有效率。最后面这个事情，我想是大家所期待，就是8月31号到9月3号我们的退休会。我昨天因为我台湾朋友来，我已经先带我朋友上去了这个 Mountain Renewal。今年不知道是为什么，上面的雪完全都没有化，所以所有的步道都是雪哦，所以昨天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往上走。我相信到这个我们要去的时候，一定是天气很好，然后雪也全部融了。这4天3夜，希望大家尽量的参加，因为我个人去年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就是24小时都在一起生活，那个感觉其实是一种操练跟一种学习，也是一种享受。好，那最后面啊，就是提醒每周五晚上哈，我们有查经，就是现在在查罗马书，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好，那我要讲的这个接下来这个见证分享。我希望不要占据大家太多时间，因为实在是有太多事情可以讲。我想大家都晓得说，我的妈妈在今年的3月份突然她的椎间盘破掉之后呢，她上下脊椎就压就叠在一起， 那脊椎里面遍布的是血管跟神经，所以当你的神经跟血管压在里头，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腰酸背痛的状况哈。那腰酸背痛的时候，其实你只是稍微就是可能挤压刺到了，就是你可能挤压到了神经或血管流不通，所以造成的。可是你去想象说，它完全就没有一个水囊可以阻挡这个压力，就是整个叠在一起，所以你的神经血管就也完全压在里头。因此我母亲是痛到这个右腿完全是没有办法走路的，她连躺在床上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那我问她说到底有多痛，她就跟我形容说那个比生孩子还痛。所以有生过孩子的妈妈们就晓得说 那个疼痛是多么的难以忍受。那照说她已经84岁，医生是绝对不同意开这个刀的，因为开脊椎你是要趴在手术床上，然后是那个整个就是你要用插管式的方式把氧气管就是强迫插进气管里面，等于就是把氧气一直往里面灌。因为他这个手术你趴着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用像平常我们仰着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种就是气罩式的，可是趴着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吸不起来的。因此他在前一天问我们到底要不要动这手术的时候，心脏科跟麻醉科还有骨科三科的医生来会诊的结果，只有骨科医生说不开不行，不开就只有瘫痪，而瘫痪大概长达差不多2年之后呢，器官就会坏死，那就一定要走了。好，所以心脏科跟麻醉科是坚决反对开这个刀，因为他认为我妈妈有高血压，年纪又这么大，无法承受这么长的手术，因为这手术要3个半小时。那对我们家人来讲，要做这决定就很煎熬，因为有2个不同意，1个同意啊。那我就只好求灵师母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希望主耶稣去向我妈妈显明。由我妈妈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我妈妈在做决定的过程也让我们全家人备受煎熬，因为呢当吗啡打下去不痛的时候，她就说我不要开这个刀，然后吗啡一过以后又痛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她就说我要开这个刀。所以我们就在要开刀不开刀那2天里头，那个医生也被我们搞烦了，因为抬刀不是这么容易的。那这个医生呢，是我妈妈他所就是说，因为我妈是在台北的正兴医院退休的，他认为他在正兴医院会受到比较好的照顾。我的妹妹是台北正兴医院本来是在妇产科的护士，后来调到坐月中心做副护理长。我哥哥的女儿是骨科的医生助理，所以我妈妈当然想说这么多的资源都在这家医院，我当然要在这家医院开刀。好，他去了这家医院以后，他选医生，他就选我哥哥女儿的医生，因为他是他的助理，他认为说我哥哥的女儿会全程在这个手术室里头，所以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们都只好听从他，因为我竟然祷告都说完全遵照妈妈的决定。好，就我妈妈在最后的时候，她说不行，我一定要开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没有生活品质。那我们就决定去 take 这个，就是冒这个险。我跟林师母在祷告的时候，虽然我是非常难过，我一直都在流眼泪，哭到不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是平安的，就是我不认为这个刀会造成我妈妈什么不得了的状况。所以我并没有去拦阻这件事情，我只是唯一提醒我弟弟妹妹，因为我人在这边，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建议要听2个或3个医生的意见，不要只听1个医生的意见。可是因为刚好碰到礼拜六礼拜天，你要跨院去咨询的时候，你要调这个医院所有的这些资料啊，比方说什么这个 MRI 的这个扫描什么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提供的，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可以提供，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然后呢就那么巧，那一天我祷告完以后，就一个姐妹打电话来，然后就问我最近好不好，我就随便讲了这件事情。她就说嘿，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三总啊，这个骨科的主任跟他非常非常要好朋友，我打个朋友打打 电话给这朋友，问他的那个骨科主任愿不愿意帮你諮商。所以是在电话里头諮商，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跟他讲一遍，他就说这个状况非开刀不可。好了，那我们已经听到两个医生就要开刀，我们就开了。开刀的当天早上我妈要进手术房的时候，我就打一个电话去，我妈就跟我讲说她睡得很不好，她非常担心全身麻醉。我就觉得很纳闷，因为我没有概念，我就觉得全身麻醉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大家都担心的是这个刀开完她会不会不小心神经怎么样然后就瘫痪了。我就问我妈说，我说麻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就是开完刀以后麻醉没了你就醒了，我说 don't worry。 然后我就帮她在那个电话里帮她做了一个祷告，他就自己，我根据我妹的说法，就是说他从头到尾就这样双手合十，然后走进了那个手，就是推进手术室。那我跟玲玲的祷告是说，希望上帝的手抓着这个医生的手去开刀，然后每一刀都是又快又准，缩短这个开刀的时间，所以后遗症会越就是很少这样。好，结果这个奇迹是真的发生了，因为三个半小时的到两个钟头十五分钟，医生就跑出来了。就说啊，这刀非常成功，你妈妈只流了 150cc 的血，我一滴血都没有输。他说从来没有开过这么顺的刀，他好得意你知道吗？因为那医生一得意就骄傲，就说他不用送那个加护病房，直接可以推到恢复室。当他们从台北打电话告诉我，我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犯不平安，我就说为什么妈这么大年纪你们要把他直接推恢复室，不送到加护病房看完再。他就说医生决定了，好啦，那我在这边很遥远，我也没办法，他们就推他到了恢复室。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氧气管拔掉了，他们怎么吹都吹不醒我妈妈。然后到了恢复室的这个途中啊，就已经我妈就开始全身大抽筋，然后翻白眼，然后他们就吓坏，就有点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癫痫的患者没，就是那种状况。所以就是紧急插管，一个人在癫痫状态紧插管，就是硬用钢板把这里撬开，直接硬插，所以这一系列就都是伤口，然后舌头这边就一块肉就不见了。那就是还没推到恢复室，又紧急推回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就三天三夜都没有醒来。我们这三天三夜完全就是一直不停的祷告祷告祷告，医院检查不出有任何原因他不醒来，他们找不到原因。三天之后奇迹似的我妈妈就醒了，可是醒了出来的时候，推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吓坏，就是我妈妈这只手全部是黑的，这只手全部肿的，就跟个史瑞克的那个手一样。那我们不知道加护病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拜托我妹妹去问。我妹就说在加护病房里面，他们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发现我妈妈脑部缺氧缺得很厉害，然后整个血液的酸度很高，于是他们就打了一个东西进去让他调整酸碱值，打过量又二度大抽筋。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妈能奇迹似的醒来真的是上帝救的。因为一个人在脑中缺氧又两度抽筋的时候，你的脑神经通脑细胞通常一定有损伤，然后甚至于你可能就是缺氧就中风，或者是全身哪个部分就瘫痪。可是我妈妈毫发无伤的出来，然后那天出来的时候啊，他不知道他在睡了三天三夜，他就在那边讲说奇怪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吃饭？我说吃什么饭啊？他说诶，中午啦。他以为他早上开完刀现在中午，然后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就说没有，你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他完全不知道。然后他那一天就很兴奋，从早上到晚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来看他的朋友，他每一个都跟人家讲讲讲讲讲。我就一直提醒他说你需要休息，他就这样子连续讲了两天，我们就想说他绝对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全家兄弟姐妹都好感谢主，说这一定是主的神迹，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可是就是他醒来两天后再下来这一天，他就开始，我问他什么回答完以后马上就跳去一个话题，说我就是太贪心了，我不应该做这副牌，害我这个大牌没有赢。我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一整天一直重复这一块话。我就开始心里那样在想说，难道他的脑细胞有受损，他的记忆库到某一个地方就打结就跳不过去吗？于是我就叫医生啊，医生来就说只要他现在还能回答你的话我们就再观察，所以就继续观察。再下来这一天他就开始 没有办法，就是我完全喂不进他东西，然后他打，一直打哈欠，打哈欠的时候全身就一直发抖，一直发抖，一直发抖。然后我问他话的时候，他要讲讲不出来，就是那个语言中枢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就是一直说不出话来。我又开始一直打电话拜托玲玲，也打电话给我们台湾的牧师拜托祷告。那那个牧师就紧急的带着师母来医院，就等于说是在病房里头做了一个洁净祷告，然后就说妈妈现在因为不能领圣餐，所以我们也不能做圣餐祷告。但是呢，很奇怪，就是那一天牧师在讲了一段话，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治疗方式里头有任何是不适当的，求主向我们显明，就是向家属显明。说也奇怪，那一天这个医生看我妈的情况，他就跟我讲说他要把其中的某一个药加 double 的量，就是加倍那个量。我说什么药？他说抗癫痫的药。我就愣在那里，因为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我妈妈在使用这个药物，他们是从加护病房就一直在他的点滴里头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我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药？他就说因为我妈妈是脑部有不正常的放电，才会导致那个大抽筋，他们很怕他再抽起来的话可能就救不回来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药去控制，让他的脑部就是等于说是，我后来知道抗癫痫的药的方式就是控制你身体接受钠离子，因为钠离子会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脑就会不正常放电。好，结果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直觉的觉得说这个抗癫痫的药我妈不需要，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药。医生说不行，它剂量太低，我都要加量，你还不要用这个药。他就硬要加，加下去之后我妈就开始完全昏迷不醒，就又像加护病房那样子。我就把我妹妹从坐月子中心叫回来，我说你有没有那种国家药典可以查每一个药有什么副作用啊什么的。她回去找不到这个药，可能这个药很新，我们就从 internet 查，一跳出来的时候啊，它就有一个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就完完全全是我这三天看我妈妈越来越糟糕的一步一步的状况。所以我坚持就跟医生讲说我要求停药。你知道在台湾的医院，你跟医生讲你要求停药，其实你就跟这个医生就是关系破裂了，因为你等于就是你 override 他，就是你认为你比他棒就对了。所以这医生非常不高兴，说那你们换主治医师好了，就换了主治医师。那这个过程很奇妙，就是我们停了药到当晚半夜三点，我妈就突然清醒过来跟我讲说我很渴，我要喝水。我就问她说，我说妈，你知道我是谁？她说神经病啊，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谁。那我妹又在外面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她说你们一个两个都有问题啊，我又没有老人痴呆。我们就非常确定我妈回来，因为我妈的口头禅就是神经病，她就这一句一出来我们就说哦，她回来了。那第二天早上呢，那个主治医师又通过另外一个医师来讲说他还是觉得这个药要持续用。我就已经很受不了这个医生了，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就请这个医生不要再操心我妈妈了。接下来我祷告说希望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医师，就来了一个肾脏科的医生，说他们去验我妈妈的尿，觉得我妈的钠离子低到已经有生命危险，所以又开始补钠离子。那你看我前面不是查到那个药就是阻断钠离子的吸收吗？所以我非常肯定，就到这里我非常确定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Actually 我觉得是上帝帮我做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学医的人，竟然我会直觉觉得那个药不对。所以那个药一停，然后开始补钠离子，我妈妈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接下来就都没事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出院。可是一出院我妈就开始面临莫名其妙的疼痛，那种痛就是痛到跟没开刀之前一样。你知道我们全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我是每个礼拜天上教会，我两个妹妹受洗，但是呢一个妹妹因为嫁进一个家庭里头是拜三太子，好，所以她根本就是不允许上教会。这个妹妹因为在坐月子中心上班，是每周七天都在医院里头，她也不可能上教会。我弟弟是没有受洗，她根本就不信。可是因为我妈妈四个人天天都在医院的祷告室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好，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跟我妈讲说，妈，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我们家，你要不要自己开口祷告，你也受过洗啊。我妈就说我不会。好，因为我妈妈的受洗是在一个 亲友拉的那个状况之下去了教会，当天他莫名其妙受了一个洗，他根本就不认识真理就受洗，所以他也从来再也没去教会。但是我认为你受洗你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说你应该祷告。他不会，那我就带他，带他，他还是不愿意开口。好，这里头就很妙了，他就越来越痛，痛到每天呢，我很惨，因为他痛，然后他又因为尿道感染，就一直不停的尿床。我每天就是每20分钟叫起来，摸摸看有没有湿，湿了赶快换，湿了赶快换，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我一直祷告说，上帝，我已经累到没办法再继续了。我说可不可以让你，就是说请主亲自带领妈妈，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让她好起来？结果牧师来家里给妈妈领圣餐，也是跟妈妈讲同样的话，说你开口祷告比我们大家为你祷告更有效。就他也是跟牧师讲，我不会祷告。牧师就把圣经翻给他说，这是主导文，好，这最简单，你每天吃饭之前就把主导文念一遍，然后后面就加一个你想要跟上帝说的话，你想求上帝什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我妈从那天开始三餐吃饭，有时候我会忘记哦，我妈会听我说，哎，还没有还没有，我还没有把这个主导文念完。然后我就看他开始，我就很高兴，我就每天就把吃早餐就把 Good TV 打开，他就开始看那些见证，说哇，耶稣真的很了不起。他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认识什么是耶稣哦，第一次翻圣经，然后这个也很妙，就是他就讲了一句说，他说我昨天跟主祷告，如果我不痛了，我就开始好好读圣经。两天后他真的就不痛了，自己下床去上厕所。好，再来呢，好，我只讲最后一个，就是说最妙的一件事情是，他又改了祷告词，说如果你让我能走路，我就去教会。讲完两天后他就开始走路，所以我们全家现在，我就说我祷告了好几年，上帝用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全家回到主的面前，真的非常感谢在哪里。